欢迎收听每周二的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播 Debbie。 那今天我们继续了解一些关于绿色环保的事情。那今天我们嘉宾呢是来自于北京有机农夫赤极绿主张的项目负责人塔拉。塔拉你好。
哎，大家好，我是塔拉。
塔拉，我们的名字难道你是蒙古人吗？就是内蒙的吗？
好吧，其实塔拉是我的艺名。对，它是蒙古语草原的意思。对，但是实际上我就是特别喜欢内蒙，就是草原的那种自由开阔的感觉。但是我是山东人，典型的山东大妞。
原来坐在我旁边这个美女是来自山东的。你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毕业的？
对对对，我原来是一直在艺术设计行业的这个领域来工作。对，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我是学习染织服装的专业。
高材生加美女。那你现在因缘际合到了北京有机农夫市集这里来工作是吗？
对对对，然后其实我之前的同学都会觉得蛮奇怪的，我这个跨行跨的就有点，对，有点
一个设计变成了一个
对
做这种。
他们说那个清华美院以后招不着学生了，就是清华美院的学生毕业了以后现在跑来拾破烂儿。
哎，我们不能讲捡破烂儿，捡破烂儿这个其实实际上我们做的是一个非常有益于人类和子孙后代的一个事情，是吧？
对对，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是跟我个人兴趣和我关注的方向有关系。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比较非常喜欢自然，非常喜欢，就是因为我本人我是出生在山东威海，威海是全国第一个卫生城，然后是一个很干净的海边的小城市。
威海地方接邻海边，然后这个海风吹的话应该是非常干净吧，应该比很多地方的这种空气啊和这个水啊都会好一些。
对，按理说是海边的环境就是会很干净。对，然后但是就是这几年其实随着我们的生活的发展，其实就包括我们大家了解的海洋污染，实际上就会在我们城市包括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体现。就比方说我们的海洋就没有那么干净了。对，
这个其实在上期节目我们的丁义鹏先生过来做采访的时候他讲过一件事情，是关于说我们这个人其实在整个这个环境存在的时候，它不只是一个就是单独的，而且你身边的这个影响也不只是一个方面，比如说土地或者是说是你这个空气的污染还有水源的污染，所有都在一块儿。像你这样讲的是这个海水也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的发展然后变得更来越来越比较糟糕一些了，是吗？
对对对，这个特别明显的一个例子真的是我们的生活方面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就像我们大量的使用一些塑料纸，一次性的塑料制品，那其实我之前因为我实际上在北京上学十几年前就到北京上学，之后其实就是回老家的时间并不是很多。那但是有一次我是在一个朋友的分享会上听他介绍一个他很喜欢的海边城市，那之前他也会觉得这个城市非常的干净，但他们又放了几张照片说那我今年去这个城市度假的时候就是发现海边特别多的塑料垃圾那
太痛心了。
对对对，然后就是活动结束了以后我问他说你说的那个海边城市是哪儿，然后他就说就威海，
正好是你的家乡。
对对对，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就心里就觉得特别难受，因为我的家乡在我印象里面就是我小时候生活的那个特别干净，可以和小伙伴们一起在海边去拾对
蓝天
白云，然后气候特别的宜人。对，然后我们可以在海边去沙滩上去摸这种小鱼小虾，然后有小螃蟹。对，但是现在可能你去的时候就看到很多，因为我们小时候去钓的那个小螃蟹或者小鱼回来可能就炸一炸就吃掉了对，我们就我们叫赶海嘛，就很多海鲜。但是现在近海的海鲜，
你说炸一炸是那种就是把小螃蟹拿回来直接裹面里那种？
对对对，
这个我有印象我应该小时候去秦皇岛也应该有这样子的。
是的是的，但是我们现在近海海域的这种海鲜我们其实就很少可以食用了。对，因为其实就很明显的就是你即便是你不在意，就是说你没有关注到污染的问题，就你吃的时候你可以吃出就是这种石油的味道。对对对，很奇怪的这种的石油的这种味道，或者是说它身上会沾有这种油污或者是这种塑料的这种颗粒或者是说这种碎屑，你会觉得很不干净。对，那这个是这短短的十几二十年来就是我 在身边看到的这样的环境变化最明显的。
所以他让你觉得这个环保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你想回到小时候的记忆里头那个威海，或小时候记忆里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现在的环境可能影响不、哎、做不到这一点，是吧？
是的，是的。
其实我们在北京长大的小朋友们也会觉得，确实现在的北京大城市、超级大城市，但实际上和我们小时候的北京已经不一样了，对吧？
都是这样子的。
对对对，
这是主要原因，让你就是。就是从一个设计师慢慢转行到了这个做这个绿色环保嘛。
对，因为其实我就说这个跟我的兴趣也有关系。嗯、然后因为其实我这人本身是特别爱吃，我特别喜欢自己做饭，
嗯、
所以就是之前很偶然的机会，在北京发现了一个机构叫北京有机农夫市集，
是因为要找好吃的，
要找好吃的
绿色的吃的，
对对对，
所以才发现了这个有机农夫市集。
是是是
啊，明白。
对，因为这个市集是支持在地的一些生态小农，
嗯、
就是他们会按照至少是有机的方式，其实就是不用农药化肥，不用除草剂，一些化学的污染的东西，尽量用生态的方式去种植，生产一些就是这种食物和农产品。
嗯，
啊，
这确实应该支持的。
对对对，
因为只有这样子才能是可持续的。
对对对，因为
都是这种农药，
是因为我最早去关注到这个机构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因为发现哎这边的朋友介绍，就说哎这边的这种蔬菜啊，就是水果啊，还有肉啊、蛋啊，就特别有小时候的味道，就很好吃啊。对，所以我就那段时间是
作为
一个吃货
就去了。
对对对，就是寻味而去，慕名而去。对，结果后来就发现。哎，就是刚开始对买一些就是这种农产品，就会发现哎，确实很好吃。然后我就会好奇，哎，为什么这么好吃？就会跟就是因为就是在市集上面，他们卖东西的人就是生产这些东西的人，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他们自己种出来的或者自己养殖，然后自己做的。那其实，在市集上就可以跟他聊，说哎，为什么这个就这么有味儿，这么好吃？然后他会给你讲，哎，我是怎么做的，啊，我是怎么种出来的，然后这个种植方式是什么什么样的。然后有时候那个菜就长得特丑，我说哎呦这个，就不太喜欢。他就说，
萝卜怎么还有坑啊？
对对对，就是好几条腿儿，哎，西红柿上坑。或者有时候西红柿就很容易挤破，对，然后就
实际上那才是真正的西红柿，
是
西红柿熟的时候就应该是能够挤破。
对，然后包括是实际上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我就了解了一些食物生产过程中一些我们普通大众可能不清楚的事情，比方说我们刚才说的西红柿，因为现在很多西红柿，它首先在选这个种植品种的时候，它就要考虑到，因为都是长途的运输，它选品种的时候，在种植的时候就会选这种的，耐运输的品种，而不是好吃的品种。对，
他在选种的时候已经决定了这个西红柿会是硬硬的感觉，
是
吗？怪不得，要不然他那运输的那个费用是不是就会高啊？
对，他在这个运输的过程中的损耗
也是
对，损耗就会比较厉害。那我们市集上的就是他们西红柿，因为都是短距离的运输，都是周边的农户，那他们就会更注重选择口感会更好的西红柿。对，那这个是从品种上面的，那包括一些长距离的运输，可能它是比方说是在没有很熟的情况下就摘下来，那在过程中有一个后熟，那在市集上这些农户他又可以在成熟度非常合适的时候去采摘，那我们就可以吃到最新鲜的最好的，
吃到了小时候的味道。
对对对对对，
因为大家都其实都知道这个生的半熟的这样的西红柿，其实大家都没有那么香，没有那么清甜。
是是是，
非常感谢你给我们介绍这个关于我们北京有机农夫市集这样的一个公益组织，能为我们带来和扶持这样的这些小本地的这些
在地的生态小农，
在生态小农，这个是非常好的。那您在里头的这个绿主张，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不是和您的吃有关系？
对对对，因为就是在市集上，我们后来慢慢的就是刚开始其实真的就是关注它好吃，那后来也会发现其实就是在中国我们有一个就是食品安全的问题嘛，就是大量的农药化肥的使用，尤其是农药，就是其实是在常规农业里面可能会有一个过量使用，结果就导致了一些食品安全的隐患。那
就像我们很多人会去买专门那个洗涤精去除 除农药是吧，
对对对对，
那么这些东西其实也是二次污染，其实是
是是是，而且其实后来我们才知道，就是哎呀，真的是接触农业多了才知道，其实有一些农药它是内吸式的，它就是
哇它太可怕了，以为削个皮儿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今天的彩蛋是告诉你，原来削了皮儿还是会被有污染的还是会接触到这个农药的是吧，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农药它要起作用，它是通过植物的叶片和根系吸收到植物的里面体内，然后去产生作用，
那我相信那果实一定会有了
是是是，所以其实是没有办法，而且这样大量的农药化肥的使用是对土壤然后以及地下水源是有非常非常严重的污染的，对，那也是为什么说我们支持这种在地的生态小农，同时也是对环境的友好的一种支持，那我们也希望大家更多的去支持这种用友好环境方式生产的这样的农产品，那不仅仅是健康，也会关注环境的问题，那我们也是在说
这个等于说是你们的绿主张主要的一个核心，就工作核心是这样子，
对，所以市集绿主张就是希望让大家意识到就是来市集买菜的时候意识到我们选择食物并不仅仅是就是可以选择到好吃安全的食物，实际上我们在选择这些食物的时候，我们在消费的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在支持一种对环境友好并且其实也是对农村社区的这种农民的生计友好的这样的一种消费方式，
对，这个其实还是挺有深意的啊！我在这里不得不再重复一下，我觉得就是选择吃的时候，就是你选择用买什么样的吃的给你自己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用你自己的行动去选择了支持什么样的一个农业的生产方式，可以这么讲吗？
对对对，可以可以，非常好。我们就是说用消费，其实我们的消费，我们的就是手上的钱，其实就是我们的选票。我们去选择消费什么样的东西，其实就是相当于我们在支持什么样的生产方式。
大家都应该去选有机食品和有机农作物，这样就能用这种方式能够投票了，是吧？我们可以让以后有更多有机产。确实，现在有机的食品会多一些，我相信也跟大家这种选择有关系，是吧？食品安全和大家的对于这个环境的这个关注有关系。
是的，是的。当然，现在的就是因为尤其是在国内啊，这个有机食物的价格相对来说，可能比普通菜市场上的价格相对要高不少。可能在美国的话，没有这么大的差距。
还是有差距的，它也将近是一倍的这样的差距。我觉得其实就在于是说，其实这又回到另外一个话题上，就是说你吃多少和你消耗多少，其实和你就是说买进多少的时候是可以成比例，也可以不成比例的。就有时候如果食物过于便宜的话，你可能就不在意你买多少和你浪费多少。
对对对，
但实际上一个人每天能吃多少东西呢？那就说你可能会选择一个更友好的方式，更贵一点东西，但你少买一点，少吃一点，其实你也不会饿死。
是的，
是吧？所以这样的话，但是你回到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然后并且你让你自己的环境和你购买的那个环境，就是有更友好的环境，能够有长足的发展，对吧？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这也说是大家的一个消费观念的问题，并不是说让所有的人都只选择这种有机产品。但是我是觉得，如果在我们的能力允许的情况下，那我们周边如果有这样的一种的选择的话，我们可以考虑就是用我们的消费去支持这样的友好的这种生产方式，
对
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支持。
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对对对，
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这些有机农夫们，
对，
能够让他们能更好的生存在，
对对对，因为这对，那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市集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可能性。那你可以在你的身边去找到这样的农户，然后通过直接跟他们购买，然后去获得这种好的食物。那也可以支持到他们。
这个、在美国也挺多的，
对，
美国其实有人会每年买半头猪回家，
对，
但他不是去商场里买。
就是直接和农户买
的城市旁边的，
对，因为实际上 farmer market 这种形式就是从国外，因为是北京有机农夫市集最早的发起人也是老外，
对，是
为了
支持这些
在地的小农，对，
确实是这样，会对他的社会和环境都有好处，
是的，是的，
对于这些农户，
是的，
我猜，因为是不是这样？因为在美国的话，也是就是说大 这种大的城，那个就是商业化的 supermarket 的超市的话，
嗯，
这种大量采集的话，嗯，它就会影响到这种小的，
对，
城市周边的
这个
农民的生活和
生计，是的，是的，
他们基本上就没有生计，
是的，
因为他们的量没有办法，城市边缘的话，它的产量没有那么高，
是的，是的，
不可能一下子给一个成那个那种 chain 那种超市的那个链能全部供应的，
是的，
所以它就只能是灭亡，灭亡以后它消亡以后怎么办？
嗯，
它地还在那里，
对，
它就只能是去做一些其他副业，
嗯，
比如说像咱们国内农家乐，
嗯，
那边也类似农家乐这样，它就不再去种植，
嗯，
不再去嗯去让这个土地就说是重复利用啊，或者说是在做一些就是让这土地能呼吸的这个工作，
对对对，
而变成了水泥地，
对对对，
然后变成了这种娱乐场所。那么大家看到的这种农村农民就是这个农业的这个消亡的时候，他会觉得城市边上需要这些地方，
对，
他们需要这样生态平衡，所以就会去做这件事情，说是支持本地的当地的农民，
嗯，
这种卖一种有机的食物和卖一些就是说是比较特殊的食品，
嗯，
以供当地人用，
嗯，
那么而不是说像这种超市，
嗯，
全国连锁，
对，
把最难
超市
把最难部的东西运到最北边来，
对对，现在物流又这么发达，
而你不应该就变成说是我就吃本地的食品，
嗯，
但我相信这可能最开始在国内也是想这样做，是吧？
是的，是的，
这些在城市边缘的农民，
是的，嗯，因为其实我们在国内也会意识到，就是说农村现在就是我们的农村的凋敝，就很多在农村生活的人，他可能
对
就只能靠外出打工来获取他们的生活所需，就是因为对，然后就是因为实际上他们在农业生产方面得不到就是应有的报酬，
对，
那其实这个是跟集约化农业的发展，然后以及这种非常方便的物流，这种大规模体量的物流的这种发展是有关系的，
嗯，
但是就是这种集约化的生产以及运输方式虽然可以降低成本，
嗯，
然后可以降低我们的产品的价格，但是它的弊端现在也慢慢的显现出来的，
嗯，
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很多集约化的这种生产方式，它对环境的这个影响，它对这个碳排放的这种需求，然后以及它被资本掌控以后，然后我们的选择性会越来越小，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就可能就没有办法再吃到这种本地的这种好的不耐运输品种的西红柿，包括实际上我们
吃到熟的东西，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是在选择上面会非常的有局限性，对，然后包括实际上对生物的多样性也会有很多的影响，因为其实本身就以大豆为例的话，我们中国原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大豆的出口国，然后我们大豆有几千个大豆的品种，但是因为现在受国外的转基因大豆的这种低价格，然后这种大量倾销的这种冲击，对我们国内的大豆的种植的农户就无以为继，他的生活因为大豆种出来我价格高产量低我卖不出去，所以大家都纷纷不种大豆了，那我们这样我们几千个这样的大豆的品种就没有办法得到保存，那实际上这个是对生物多样性也有非常大的打击，那所以说我觉得就是
有机农夫市场其实是帮助他慢慢
帮助在当地的小农，
嗯，
让他们有一个可以生存的可能性，
嗯，
让他们可以保留这种好的更多保留这种好的品种，提供这种好的
对
的生产方式，
这个是
对
等价于是全世界的一个 effort。
所以我们在说，是的，是的。其实，因为我们刚做了一场活动，
嗯，
我们的主题就叫循环的美好，万物不可思议的连接，循环的美好。
嗯，
因为实际上，我们世界上所有的物质，它都是在一个大的循环里面，嗯，那大家之间都是有非常紧密的连接。
嗯，
我们在做一个选择，在选择一种生产或者生活方式的过程中，不仅仅是说满足我们这样的一个需求，那是。实际上对这个世界上的其他的人和事情都是有影响的，那所以我们就一直觉得对对对对，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意识，让大家能够意识到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对，所以我们就觉得就大家不管在选择或者在生活方面应该有一个除了满足自我也要有一个利他然后有利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意识，那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就是再去选择一些我们需要的东西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盲目，嗯，这也是我们绿主张想 就是告诉大家的一些事情。首先我们就是从因为这个是市集，在市集开始发起的一个项目嘛，关注环保。那首先
说是每周你们的绿市集不是
绿主、农夫市集，
农夫市集，
对对对，
农夫市集会有这样一个专门的一个角落或者是一个台面，是在做这个，对，
我们会在市集现场去宣传这个事情。
对、
嗯、那我们现在这个项目也在独立的运营、
嗯、
那就是在市集结合市集就是首先我们去支持在地的生态小农，那我们告诉大家
要做些宣传，
对，你去你购买这些在地生态小农的东西，那实际上就是在支持环境友好，
这是我们首要第一点。
对
对
对, 对，这是一点、
嗯、
另外一点的话、
嗯、
比方说我们在购买的过程中、
嗯、
我们是不是可以减少包装。首先我们买菜的时候就是、
哎、这个像是很熟悉的一个概念、
是吧，
对、
嗯、
在下头就有那种就是啊，店里是不提供任何包装的
啊，对对对，
然后所有的东西就像他们卖的是那个像是油，像他们买的橄榄油和醋、
嗯、
因为他那是美国人最喜欢吃的那个东西，他、都是大特别大的桶装的、
哦、对对对，
然后就往外打，
是的是的，散打，嗯，
对
对对
对，
我们也会有，对，
这个很好，
对对对，
这个是蛮彻底的屏蔽掉了所有的
是
塑料，
对对对，就是因为有一些就是食就有一些产品包装那它实际上就是也是一个很大的消耗，那所以你就来赶集，因为是农户自己生产的产品，那实际上他们很多就是我们也鼓励农户尽量的就是不需要预包装，那我们也鼓励消费者，
哦，他等于说从地里拔上来放在木筐里
直接
带
过
来，
对对对，带着土，
农户也不带这包装箱，
农户就是他们本身不带包装，那我们买的时候
也
可以自带包装，对，从最、
这个、
对，从最基础的话，你可以自己带篮子，或者是不带、
嗯、
或者是你自己准备其他的袋子来买东西、
嗯、
这样的减少袋子的使用、
嗯、
另外其实我们也有一个项目叫二手袋、
嗯、
那就是你来市集有时候哎，我带的袋子不够，或者说我这次临时来遇到市集、
嗯、
我没有带袋子、
嗯、
那实际上我们也会在市集就是鼓励大家把你家里就闲置的那种不用的这种塑料袋啊，或者是你买衣服他们送的这种纸袋啊、
嗯、
或者有一些其他品牌的这种无纺布袋、
嗯、
就是很干净很结实，但是你实际上用不上，就在家里存着，存很多、
嗯、
那你这些其实可以拿到市集现场来给我们，我们放在这儿，如果大家有就是没有带袋子或袋子不够的情况下，他可以从我们这儿拿一个这种二手的袋子去用，对。
哎，我觉得这个观点非常好，因为我知道在国内的话，咱们过度包装这件事情一直是被人诟病的、
嗯、
然后大家都觉得说是这个袋子好多，每个人家里都堆着一堆的一个箱子，
真是真是，
然后这样子的话我既然到了、
嗯、
但是我到了这个市集上我又没袋子，我又得买，
对对对对对对，
那我最好的方法实际上是我可以，如果我记得我带了一袋儿、
嗯、对
对
对对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然后呢我也很开心的拿了东西走，
对，
但是万一有人忘的时候
他就可以用这个袋子，
可以用袋子，
对，因为其实真的我们也后来发现就大家家里真的几乎是每家都会有一些这种用不上的各种就是品牌什么的，就是给的这种袋子，
因为包装好看呀、
嗯、对，又很好看，嗯，
是一层一层的包，
是
是
是，嗯，然后你丢掉又觉得很可惜，你放在那儿的话真的是一时什么就是也想不起来用它，然后你其实也真的也用不上，所以把这些带到市集上面来，我们在市集上去替代一次性的塑料袋提供给大家、
嗯、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减少了一次性塑料袋的这样的消耗、
嗯、
那我们其实前一段时间我们出了一个赶集的攻略，这个是我们第一步，就
赶集攻略，
对对对，就是你如何的去绿色赶集环保赶集，对，你这个是第一步，你自带袋子、
嗯、
那第二步的话你再升级一点，你可以自己带饭盒
就是刚刚说那个打东西，
对，散打的，对，带瓶子带饭盒、
啊、
就比方说你可以和对农户去预约，然后哎，我自己带瓶子来装散装的蜂蜜、
嗯、
啊，那我可以就是我们市集上有醪糟，然后、
哦、醪糟，
对
对
对，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打，那其实还有洗发水洗碗液这些、
啊，
对，
都
是，是的是的，都是我们日常需要的这些东西、
嗯、
那包括我们农户有些加工的就是这种豆腐呀、豆泡啊、
嗯、
豆浆啊，然后还有一些饮品，对对对对，
然后你就带一个盘，带
你自己带你的饭盒、
嗯、
然后还有一些吃的月饼啊、饼干啊，这些都是提供无包装的这种销售、
嗯、
而且就是说你自己带包装盒来的话，我们农户都会给大家优惠，就都会多给你一点，
这个有鼓励，
这对这个是我们也希望鼓励到大家能够支持到这种的友善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消费方式。
对，
嗯，对，那这个我们
这个非常好，我觉得二手贷项目让我感觉到就是，嗯，我们的这个意识上不只是说我们需要，嗯，自己带袋子，而且我们还要的是把我们不用的东西跟别人分享，这就带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这种二手市集、二手市场。
哦、
对，因为其实这个就是说是，其实你已经做到了是说家里不用的纸盒带来让别人用，
嗯、
或者带来布袋子，就是家里不用的，可能你再也不会用的帆布袋、布袋，然后你带过来给别人用、
嗯。
那么还有别的东西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的分享？我觉得其实这就是环保，另外一方就是循环嘛。他说你自己不用的话，别人可能会用，是吗？
对对对对，这其实我们也绿主张也在倡导的，就是闲置交换。
啊、
我们其实最早就是从二手袋开始，然后后来发现，哎，就有顾客问我们说那，哎呀，我在网上买快递那个纸箱就挺好的，对，你们要不要？哦、然后我们就问，哎呀呀呀呀，因为有时候农户他们配送啊，或者他们也会发快递，会需要，对，然后还有一些泡沫的填充物，
嗯、
然后还有就是、
哦、
一些冰袋儿，对，我们现在
是泡沫填充物，其实是可以一直在用，
对，其实可以一直用，
去扔到垃圾桶里，
对对对，
然后会变成那个塑料微粒，对吧？
对对对，还有一些泡沫的纸箱、泡沫箱，就是保温的那种泡沫箱、
哦。
对，只要干净的，其实农户都特别需要。还有就是泡沫箱里面就用的那个冰袋啊、你用一次扔掉都特别可惜，那这些也都可以拿来。那后来又有顾客问说，哎呀，我家里淘汰的一个那个咖啡机你用不用？对，那我们就在我们群里问，哎，有没有人有咖啡机？对对对，有没有人要？结果就有人要，哎，我要我要我要、
啊。
结果我们后来就开始在市集上组织，就市集的同时我们就组织二手市集，就大家可以把家里闲置不用的东西拿过来，然后就有人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拿走。
我觉得这个像是需求推动了你们的项目的开发。
对，因为其实真的是大家的需求，而且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意识到，哎，原来我的这个东西并不是说可以，嗯，就是如果我不需要了，我并不是说就只能把它扔掉，那有可能别人是需要，那有人发现说，哎，原来我这东西不是说我需要这个东西，我哎，竟然能捡到别人不用的，但刚好是我需要的，并不是说我必须要去买才能得到这个东西，
嗯、
然后所以我们就是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在倡导的一种，就是嗯，获取物品的一个方式吧，就是通过嗯获取和处理物品的一个方式，就是闲置交换。
嗯，
对，那我们是鼓励大家把你不需要的东西拿出来，然后去找一下你是不是有需要的人。那我们现在有一个线上大概有已经快500人的社群，然后每天大家都会进行这种交换，然后他们，而且我们在市集的这个群体里面比较有个好处是，大家可以约哦，我在哪场市集换，直接见面都不需要快递。
对啊，快递又是另外一种
浪费，
是吗？就是
而且
打包，
对对对，
然后还有这种胶条，
对对对，
这个打包的纸袋和塑料袋，不管
什么袋子，
还有胶条之间的混合，使这个东西更难，
是的，
是吧？
因为我们的市集的集友，因为他们都会来赶集、所以他们就约着在市集就把这个东西换了。而好多人就是因为互相换了闲置，然后有时候聊聊这东西怎么用啊，我用的特别好啊，然后他们反而成为很好的朋友。
你这个平台不只是可以来做一个就是支持这个本地的农民的，还可以做是说让我们的群友们和朋友们互相能够交流， 对吧？
是是是、
这个，
因为我们一直就觉得市集实际上它是一个人的社区，那它这些人他都有共同的理念，然后共同的对事情的一个对社会问题的一个看法，然后他们认同共同的价值观，
对，
所以这些人他们特别容易达成在某些程度上达成一致，而且其实大家需求的东西也都非常相近，所以我们的这个二手交换不管是线上或者线下的活动一直都是非常的活跃，那大家参与度也都非常的高，
对，这个其实二手市集有点像美国的这种，就是像国外的这种，像说的 Craigslist 或者是说是那个，我们的，对，就基本上跟 Craigslist 有点类似，那大家没用的东西就可以拿去跟别人去分享一下。
是的，是的，因为可能我们以前在国内大家没有太多的这个意识，而且尤其是现在，我觉得真的是大家生活越来越好了，然后我们买东西越来越方便，动动手指头，然后你在手机上什么东西都能给你送到家。然后呢，我们的垃圾问题之前也不需要我们去考虑，因为只要扔出去，就自然会有保洁、有市政的工作人员就给你清理了。然后我们城市看上去很干净，所以我们就不会 关心环境或者是关心垃圾的问题，那我们这种消费也非常的简单，因为中国的东西又很便宜嘛、
嗯、
对。那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原来我们的所有的消费的这些东西实际上都会对环境产生负担，那我觉得这个意识，对，我只要我们去减少消费或者说去理性消费，那实际上就是我们对环境友好做出的一个贡献了、
嗯、
那这些，
那这个感觉到你讲到的是、嗯、之前你提到过一个，你们说在你的有机农夫市集里头比较提倡的一个核心思想是那个三 R 那个原则、
哦、对，
那这个是基本上就算是他说那个 reduce 那块了，
对、
嗯、
就是在三 R 的原则，对对对。然后因为关注到环境问题，我们就其实很大一个程度在我们个人层面上可能就是关注垃圾问题，在国际上也会有一个三R的原则，那首先第一条就是尽量的源头减少垃圾，那我们这种旧物的再利用，然后包括其实也可以做一些旧物的改造这样的方式，然后其实就是一个再次利用的这样的一个方面，
就是希望是减少这个每个人生产的垃圾的量，
对，其实最终都是减少我们的垃圾生产的量、
嗯、
对。
那你们那个绿乳章还做些什么其他的事情、有趣的事情吗？
对对对、
嗯、
我们其实因为我们绿乳章所有的发起的都是围绕着我们的
生活
对、
嗯、
然后从我们赶集就是这群人我们的一个需求然后出发，我们就是说就是大家举手之劳就可以做环保、
嗯、
那就是没有必要做到一个极致，其实我们就是说每一点小的改变都会汇集成改变世界的力量，那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些方式，就比方说你可以捐赠二手袋啊，然后物品交换，这其实都一些方式。那对于我们的吃货，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厨余垃圾，
嗯
啊，因为我们自己做饭的话每天会产生很多的厨余，
对
对。那我们在关注到垃圾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其实厨余垃圾是在垃圾分类里面是特别重要的一块、
嗯、
那我们也叫它湿垃圾、
嗯、
或者我们那个也有叫可腐的垃圾、
哦、
嗯，
这个在上次节目里我们也谈过一点，
嗯，
那么多是这种厨余垃圾是那种可以堆肥的垃圾，
对
垃圾，
实际上、
嗯、
我们厨余垃圾它都是有机垃圾、
啊、
对，那它实际上可以作为有机质回归到土地成为很好的肥料的、
嗯、
那我们在以前实际上是我们没有这种厨余垃圾这样的概念、
嗯、
因为不管是农村生活它就直接堆肥就回到土地里，
对，农村其实是会沤肥的，
对
对
对对，
但觉得这好像是农村的事情、
对，就城市里面很难，
对
对。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不知道的一个数据就是我们城市里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垃圾里、嗯、厨余垃圾是占60%的量，
好大的量，
对
量、啊、
这个实际上是非常
60%，那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生活、
嗯、
不是城外厨余垃圾是可以去自己堆肥的，
对，这些实际上它本身是可以处理的，那我们现在的垃圾分类工作刚刚开始进行那可能我们大家其实现在还不太清楚后端就是市政就会怎么做，或者说我这个厨余垃圾应该怎么处理，那我们也会给大家提供一些方式，就是你在家里也可以用一些简单的方式进行堆肥，因为我觉得在美国可能
就对，那我们也会就是也会做，就是因为要有院子嘛，
对对对，
所以院子里要养花，然后或是要像中国人的话喜欢种菜的话，中国人喜欢种菜的话，那他就会觉得说这些我们的厨余垃圾可以去沤肥嘛，他就会去买，不管是老美还是中国人，他其实会买那种大桶埋半埋在地下、
嗯、
然后一半在上面，然后就是经常会把那个垃圾倒进去、
嗯、
然后盖上盖，它就自然就会有一些变化，然后就是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哎呀就好羡慕，
对，也开始做这个事情，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在城市里面会稍微难一点，
绿色的呢，
对
对
对，就是我们就也是有机肥料，生天然的生态有机肥料，然后而且这种有机肥其实对土壤环境的改良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其实它里面是有非常丰富的这种的有机的生物菌群，对，因为土壤其实本身是活的，它就是对它
对
它里面是有很多的菌群，有很多的微生物，那其实这种有机质也是提供给这种菌群他们的一个食物、
嗯、
那我们在家里因为其实在如果有院子的话这种体量比较大，那其实是有氧的方式去堆肥，那我们在城市里这种公寓的环境下实际上、
啊、
对是其实上是就是倡导大家用这种无氧的方式我们也叫博卡西堆肥桶、
啊、
然后去处理一些厨余，那堆满了再发酵一段时间，那我们可能找周边的荒地 或者是农场，或者是这种绿化的地方，然后就把它埋掉，然后就可以了。那这个我们也是有专门的社群，然后也会有一些线上课程，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然后也可以就是加入我们的社群，大家一起来聊这方面的一些事情。
那我可以问一个比较好奇的问题吗？就是那这些博卡西废物土是吗？
对，博卡西堆肥
啊，博卡西那我能问一个问题吗？就关于博卡西堆肥，它出来的那个肥料可以给自家的花园里，就是不是花园里，可以给自家的
花是吧？
自家的花盆里用吗？
可以，当然可以，因为就博卡西堆肥的过程中，它其实每天会产生一些液肥，就液体的肥料。这液体的肥料的话，我们兑水，兑一些水用来浇花，就是非常好的液体肥。那如果我们用不了那么多的话，用来去冲下水道，然后它其实也是给下水道，就是改善下水道的菌群，去去除味道，也会有帮助。对，那最终
我们学到一招啊。
是的，它其实跟酵素的，因为我们也会用酵素的方式来处理一些厨余，作用就比较类似。那它最终会产生一些
多得了，
对，其实就是很好的这种处理，就是变废为宝的一个方式。
感谢你帮我们想这个掰开揉碎了讲。我开始还以为就是我们做完这件事情就要把肥归还到城市的公园里或城市的某一个绿化带里，但实际上其实还能够
过程中
受益，每个家庭其实还是会受益的，
对吧？我们最终其实这个博卡西堆肥也会产生一些固体的肥料，那这个如果我们家庭种植啊什么的，就可以埋到花盆里面，它就会慢慢的就会转化成很好的有机的肥料。那如果你用不了那么多，因为其实可能我们生活在城市公寓楼，没有那么大的体量，对，那我们就是再用另外的方式去处理。
明白了，谢谢。那个我们在刚才已经很好的就是解释了一下，就是关于我们这个绿主张的一些主要的关注点还有没有其他的你可以给我们讲讲的，就是你们的关注点是什么？我好像看到了一点
对，
打打
就是说我们刚才的那个散装的那个就是购买散装的这个一个鼓励，我们刚才说到那个厨余堆肥，因为这块的话就牵扯到我们现在国内特别热的一个话题，就是垃圾分类。因为
你也会就是教
对，
用户们或者
是
一些朋友们这样子。
对，所以我们现在在市集，因为其实我们就大家其实都是根据大家的需求来，因为大家现在上海已经开始垃圾分类的这种强制执行，那北京其实计划是在今年年底之内，然后也会实行这样的垃圾分类，所以我们就是看着上海人民那么痛苦，北京人民也早早的开始做准备，
每天学小册子怎么分类，
对，去查怎么分类。那我们实际上也会去跟大家说没有那么难，应该为什么我们要垃圾分类，然后怎么分，然后我们在市集现场上也会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些普及的工作。
就这个还是很有用的呀，
对，
就集我们的这些社区群友的那个难处来想一些办法帮助他们，然后维护好这个绿化这个
绿主张
的整个这个群友是吧？
对，所以绿主张整个的一个我们不管是从发起也好，或者我们在做的事情也好，都是告诉大家在我们生活过程中怎么样的去有更好的去友善环境，然后去更好的去更好的去生活吧。我们就是说这实际上环保并不是仅仅是一个概念或者是一个项目，或者说一个很辛苦的事情，它实际上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当你有了这样的一个对环境友善的意识的时候，其实你在做每一个选择，那
就会容易一些了。
对，你都会去考虑我们这个选择背后它所代表的一些事情，就会产生的一些影响。
是的，当你提到这个意识这块的时候，
我又想起了一个话题，就是我觉得就咱们中国人可能是很习惯的一件事情，说是什么东西都是买新的，
对
吧？这个其实我觉得在我们推行这种绿色环保减排这件事情上的时候，可能让大家更能意识到一件事情，是我们如何能够再利用旧物，对吧？同时的话让大家其实在改变一个思想，是说其实不是每个东西都必须要新的， 是吗？
是
你觉得在你们这个社群里有没有一些就是大家在意识上的转变呢？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明显的转变，因为可能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大家知道中国的发展速度是特别快的，那我们可能在短短的二三十年的时间，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后包括我们
的
这种消费方式，所以我们就是我感觉是当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种变化会带来什么样影响的时候，这种变化已经产生了，那我们可能就是还没有来得及想它背后会出现的一些问题，但是随着我们这样的大量的消费，然后就积累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现在其实在很多时候已经凸显出来了，所以我们到了不得不去做垃圾分类，不得不去提倡大家去想这些问题的时候，那所以
国家其实也是在大力的想要推广这种
对对对
绿色环保这种
是
减排这种，
因为实际上
对
因为这个环境实际上最终也会转化成我们国家的这种压力，因为如果我们的生活环境不好了，大家肯定也都不高兴，然后就是你像我们最近的雾霾的问题是吧，
现在今年好多了
对今年好像还好一点，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也越来越适应，就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然后包括垃圾围城
对
然后包括现在水体的一些污染这些问题我们就是不得不面对，那但是我们能做什么，政策上的改变当然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企业的企业责任制也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但是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绿主张在倡导的是在个人层面上我们可以做哪些，包括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的这种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的消费观念然后实际上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就刚才我们开头就讲到了消费实际上就大家的选票那我们每去做一次消费的时候其实都是在选择支持一种生产方式对，那我们现在就是说因为买东西又便宜又方便，所以我们就很容易就过度的消费，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在尤其在我们年轻人的群体里面，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提醒大家，就是当你需要消费的时候你首先停下来想一想，就是说我要买的这个东西是不是我真的需要，我真的需要它吗？它是我想要的还是我需要的？因为有时候我们想要的东西有可能是我们的一个欲望，比方说人家都有啊，比方说它可以显示我的品味地位，
或者是说就是合群不合群，
对
吧，
就是
人家都有我也要有，
对对对对，或者是就是盲目的去追寻一些潮流，
对
对，然后
这个其实我觉得你提了个非常好的观点，就是需求到底是不是需求和
想要
是两件事情，
对，想要和需要想要和需要是两件事情，因为包括我们其实我们的闲置交换群里面特别多的，因为我们这都是市级的集友嘛，就都是吃货，就我们的厨房用品一直是特别大的一头，对，有很多这种小家电小的这种厨房家电，
特别是现在的广告和这个外面促销的让你觉得就是无孔不入，那也不能说不好，其实人家是把这个广告做到极致了，那肯定会让大部分人觉得是赏心悦目，那么但是就是反过头来的另外一个反作用，实际上是你可能买了一些
你用不上的东西，
对，就是你每次其实在就像你刚才说的，你是不是真的需要是吧，是需要的东西还是你真的好呀想，
是是是，所以我们在那个闲置交换的过程就会发现哇真的是好多人在囤了很多，就我真的买了以后放在那儿根本用不上的东西，就这种是非常多，其实他很多买了很多自己根本用不上的东西，那还有很多人呢，他也会被周围其他的人的影响，他也想去买这些东西，所以这个我们闲置交换其实满足了这样的一个需求，就是这个我买了用不着，然后那个说哎，其实我还挺想试试这个的，
拿去试试，
对对对，那你拿去试试吧，对，他可能就到了就是需要他的人的手里，因为其实每个人需要的点不一样，那其实就是说你去选择这种就是别人闲置的东西其实也是一个缓冲，那你用这种方式去看看哎，我是不是真的需要，那你稍微停下来，那你还有一种方式的话就是说你能不能通过其他的东西去改造，然后也可以兼顾你这样的需求，那就是
这个是属于是 把旧的东西改变成你想要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
或者你需要的东西，
对对对对，那就包括我们的衣物啊什么的这些。
衣物其实是另外一个，是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垃圾类呢？
对，实际上因为其实
尤其是快销的这个
快销品牌，
快销品牌的这种女性的
时尚的这种概念，
对，
对，因为其实在商业的逻辑里面，它一定是会刺激你反复的去消费，刺激你不断的去消费，它才能支撑它的这种不断增长的这种业绩。
对
啊，它不会告诉你实际上我在生产过程中造成了多大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对，那这个实际上是在我们
之前暴露出来那个牛仔布，牛仔布，
对，牛仔，牛仔还有印染，因为其实我大学我本身学的专业就是染织服装。
讲一下，讲一下。
对，所以其实包括我有非常非常对环境非常污染，而且它不仅仅是对环境污染，而且在生产过程中实际上因为这种你想我们一件快销品牌的衣服它非常的便宜，那实际上
几十块
钱，对，它所以为了压低它的价格，一个是在生产过程中它可能它的这种生产排污啊就不会按照正常的国际的要求去达标，去很认真的执行这种的污染的处理的标准，它一定是在各种手段去压低它的价格。另外它在一些用人这种劳务方面，它实际上很多的劳务的成本也是尽量的压低，那这样的让这种生产环节中的各个就是相关方然后都去压低成本，都去减少他们应得的收入，它才能最终去
获利，是吗？
对，在这样的一个低价值低的售卖价值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商品的售价上面它还能获得大量的利润。所以说这个推荐大家有一部纪录片叫真实的成本，这个是就讲服装行业的污染还有它对这种社会环境的一些造成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介绍能让大家看到背后，能改变大家的一些消费的意识。那就是在这样的服装的行业里面，
就比如说我买了一堆衣服了，那现在已经是既成事实了，我们还能做些什么事情呢？
我特别想跟大家推荐，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我们前天刚有做活动嘛，我们一起，他在做的一个事情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但是他现在就是自己小的工作室在做，并没有特别大的量。那他就是用就是别人废弃的这种牛仔布啊，或者一些废弃的一些东西，甚至一些就是废弃的很多其他的材料，去做一些这种服装的再生产、再设计和再生产，就是装咖啡的那个麻袋，对，然后还有一些就可能塑料的瓶子，
各种混织的混搭的这种材料，是吗？
对对对，都因为他本身是一个服装设计师，他用各种废弃的这种材料，然后去做再设计和再生产，他的那个品牌叫JING，JING，对。然后就有很多就是旧物改造的这种方式生产的一些产品，我觉得是特别有意思的，因为整个的环就是在过程中它不产生新的，它是把已有的垃圾进行再生产，不产生新的垃圾。对，
对，我这个刚才看到了过一张就是照片，是镜的这个产品他自己出的这些废物改旧物改造的这些艺术品吧，我觉得都不叫，我就觉得感觉不太像是家
是
对家庭生活中的用的东西，我知道大家其实拿回去就是当个包用，但是我觉得真的像一个艺术品，我觉得他把艺术的附加值加在了这些旧物上，让你感觉到这些旧物其实是有灵性的感觉了。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设计师，对，我始终提对对提醒自己，我曾经也是一位设计师。
我们以后
期待 Tala 也能够给我们出一些什么旧物改造的这样美丽的东西，让我们看到，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扔掉了一条破牛仔裤已经是没有生命的了，它。软哒哒的就放在那里，就基本上等着大家就把它扔到垃圾桶里。但实际上，换到了设计师手里的话，它就变成了一个有灵性的，然后能够提在街上跟贵妇在一起走的地方，对吧？
对对对，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因为其实我们有很多朋友都是在设计行业嘛，包括羊毛啊，就之前我们有就现在也是在西雅图生活的一个朋友，那实际上我们会觉得就是在设计师眼里，就是时尚这个概念、美的概念，实际上是跟你个人的内在是非常相关的。那实际上并不是就只有通过买消费去消费 费一些最时尚最潮流的前沿才能体现到我们的美、
嗯、
那实际上我们只要我们内在对美有一个认知，那实际上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很美。比方说我们可以改造，用旧物做一些改造。
对、非常谢谢他了今天给我们讲这么多、嗯、时间过得太快了，这一下子就已经到了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了啊，我们啊非常感谢他俩今天来给我们讲这么多关于就是废物利用，还有这个你们的这个有机农夫市集、
嗯、
还有绿主张的项目，这些都是让我们觉得是虽然在就在我们生活旁边，但是又高于我们生活的这些就是绿色环保意识的这种提倡，我觉得对于我们个人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有影响的。
其实中国有一句古话叫莫以善小而不为，其实我们友善环境这个事情，我们做环保其实真的不是一件特别大的事情，其实真的是就是我们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小事、
嗯、
然后我们就从一件小事开始做，就比方说我们出门自己带一个环保袋，然后少用一个塑料袋，或者是自己带水杯去少喝一个瓶装水，这样的小的事情就是一点点的去做。那就像我们立主张倡导的，就是举手之劳做环保，每一点小的改变最终都会汇集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嗯、
那相信大家只要开始行动都会带来改变、
嗯、
好，谢谢大家
啊，非常感谢查拉，我非常喜欢你们这个 logo， 我们以后一定要是也要做同样的是遵从同样的道理，我们的每一个小改变其实不要认为太小、
嗯、
我们一定会能改变这个世界的。
是的，
好，谢谢，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周再见。